午夜，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神秘死亡，留下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密码。密码竟然隐藏在达芬奇作品当中。为解开这密码之谜，在遍布欧洲的大教堂和城堡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请听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
巴黎的美国大使馆设在一栋综合楼之内，它位于香榭丽舍大街北面的一条大道上。这块3英里的土地被视为美国的领土，也就是说，这块土地上的人和在美国国土上的人受同样的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大使馆的晚间接线员正在阅读国际版的《时代》杂志，突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他接起了电话。您好，美国大使馆。
晚上好。
打电话的人用带着法国口音的英文说道，
我需要一些帮助。
那人虽然措辞有礼，但是语调生硬，官腔十足。他接着说，
有人告诉我你们的电话自动操作系统中有我的电话语音信息，我叫兰登，但不巧的是我忘记了进入语音信箱的3位数密码，如果您能帮助我，我将万分的感激。
接线员迷惑地愣在那儿。对不起先生，您的语音信箱一定是很久以前的了，这个系统已经在2年之前为了安全防范而撤销了，而且所有的密码都是5位数的。是谁告诉您有语音信息的呢？
你们没有电话自动操作系统吗？
没有先生，信息都是由我们的服务部笔录下来的。可以再说一下您的姓名吗？
那个人挂上了电话。
此时贝祖发系局长在塞纳河边来回踱着步，一言不发。他明明看见兰登拨了当地的区号，又按下了3位数的密码，然后接听了录音留言。如果兰登没有打电话到大使馆，那么他到底打电话给谁了呢？法西看着自己的手机，突然意识到答案就在自己的手机当中。他心里想，哼，兰登是用我的手机打的那个电话呀。于是他打开手机的菜单，调出新近播出的号码，找到了兰登拨的那个电话。这是一个巴黎的交换台，接着是3位数密码454。法西重拨了这个号码，铃声响了起来。他等待着，终于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您好，索菲奈夫，这是录音留言，我现在不在。法西局长再拨454的时候，觉得他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虽然蒙娜丽莎大名远扬，可是她实际上只有31英寸长，21英寸宽，比卢浮宫礼品店中出售的蒙娜丽莎招贴画还要小。它被挂在国家展厅西北墙那2英寸厚的防护玻璃的框内。这幅画画在了一块白杨木板上，达芬奇的晕染法使它看上去飘逸而朦胧，事物的边界相互交织在了一起。在距离蒙娜丽莎还有20码的时候，索菲打开了紫外线灯，紫外线灯在他们前方的地板上投射出一片扇形的青色光亮。索菲将光束在地板上前后晃动着，寻找着感光墨水的痕迹，就像一艘扫雷艇在搜寻着水雷。兰登走到索菲的身边，他未能与伟大的艺术作品面对面而兴奋不已，他瞪大眼睛， 把目光投向紫外线灯的光影所不及的地方。在他们的左边，平滑地板上放着供参观者休息的八角形大沙发，看上去就像广阔的海洋中有一座黑暗的孤岛。此时兰登已经可以看见那深色的防护玻璃框了，他知道在那后面就悬挂着世界上最著名的油画。兰登明白，蒙娜丽莎之所以成为世界的艺术名品，并不是因为蒙娜丽莎拥有神秘的微笑，也不是因为众多艺术史学家对她做出了神秘的说明，而仅仅是因为达芬奇声称这是他的得意之作。无论到哪里，他都带着这幅画，他说自己无法和他分离，因为他是对女性美的最完美的表达。尽管如此，许多艺术史学家认为达芬奇对于蒙娜丽莎的喜爱与其艺术技法无关，实际上它不过是一幅运用了晕染法的普通肖像画。许多人认为达芬奇对于这幅画的喜爱源于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它隐藏着信息。尽管多数艺术史的大部分专著都揭示了它那巧妙的影射和含义，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他的微笑非常的神秘。兰登想着，其实一点儿都不神秘。他边朝那幅画走去，那模糊的轮廓在他的眼中变得渐渐清晰起来，根本不神秘。最近兰登刚和一群人分享了蒙娜丽莎的秘密，这群人的身份出人意料，他们是埃塞克斯县监狱的囚犯。兰登的这场狱中研讨会是哈佛大学送教育进监狱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兰登的同事们把这个项目称为囚犯文化。当时收容所图书馆的灯都熄灭了，兰登站在幻灯机之前和前来上课的囚犯们一起分享蒙娜丽莎的秘密。这些人的专注出乎他的意料，他们虽然长得粗壮，但是都很敏锐。兰登将蒙娜丽莎的图片投射到图书馆的墙壁上，他说，你们可以发现蒙娜丽莎身后的背景不在一条水平线上。兰登指着这明显的差异说，达芬奇将左边的地平线画得明显高于右边的地平线。这时一个囚犯问道，他把画挂歪了吗？兰登有些暗自发笑，不，达芬奇可不常犯这样的错误，实际上这是他玩的一个小把戏，他把左边乡村景色的地平线画得低一些，这样就使得蒙娜丽莎的左侧看上去比右侧大一些，这是达芬奇开的小玩笑。历史上人们曾给男女指定了方位，就是左边代表女性，右边代表男性。因为达芬奇是女性主义的信仰者，所以他让蒙娜丽莎从左边看上去更庄重美丽。此时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小个子男人说道，我听说达芬奇是个同性恋男人。兰登不得不承认，虽然历史学家们通常不提，但是达芬奇确实是一个同性恋者。这就是他全身投入到女性崇拜中的原因吗？实际上达芬奇也赞同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和谐，他相信只有男性元素和女性元素共存，人的心灵才能被照亮。此时一个肌肉发达的男人问道，嘿，兰登先生，蒙娜丽莎画的就是达芬奇，这是真的吗？听说是真的。兰登答道，很有可能，达芬奇是个爱搞恶作剧的人，电脑分析显示
蒙娜丽莎和达芬奇自画像在人物的脸部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无论达芬奇是怎么想的，他的蒙娜丽莎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他巧妙地隐藏着双性信息，他是两性的融合体。你肯定那些认为蒙娜丽莎是个丑陋少妇的说法不是哈佛大学的观点吗？兰登笑了起来，说得对，其实达芬奇留下了一条重大的线索，暗示人物是双性的。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埃及传说中的神叫阿蒙呢？
知道，
那个大高个说道，
就是代表男性生殖的神。
兰登挺吃惊的。那个肌肉发达的男人咧嘴笑着说，
每一盒阿蒙牌避孕套上都这么写着，盒子上面画着一个长着公羊头的家伙，还写着他是埃及传说中代表男性生殖的神。
兰登对这个牌子并不熟悉，但是他还是很高兴，因为生产厂家没把象征意义弄错了。他说道，
说得对，阿蒙的形象是一个长着公羊头的男人，我们现在所说的性冲动的俚语就是他那卷曲的羊角和性乱交行为有关。
他妈的，真想不到。
想不到吧？你们知道谁是和阿蒙对应的神吗？谁是埃及传说中代表女性生殖的神吗？此时大家都沉默着。
兰登告诉众人，是伊西斯。他拿起一支水笔，边说边把话写了下来。代表男性生殖的神叫阿蒙，代表女性生殖的神叫伊西斯。兰登写完，退到了幻灯机之后。兰登问道，大家得到一些什么启示呢？此时有人低声说道，
蒙娜丽莎，狗屁胡扯。
兰登点点头，先生们，不仅蒙娜丽莎的脸看上去是双性的，就连她的名字也是由男性元素和女性元素结合而成的。朋友们，这就是达芬奇的小秘密，也是蒙娜丽莎为何总在会意的微笑的原因。此时索菲突然在距蒙娜丽莎只有十英尺处蹲下了身。
祖父在这儿，
他将紫外线灯指向地板的一点，起初兰登什么也没有看见。当他在索菲身边蹲下来之后，发现地板上有一小滴已经干掉的感光液体。是墨水吗？突然他意识到紫外线灯的用处了。
是血，
他激动起来。索菲说得对，亚克索尼埃在临死之前确实来到过这里。索菲轻声地说着，站起身来。
他不会无缘无故地来到这里，我知道他一定给我留下了信息。
他大步走到蒙娜丽莎之前，用灯照亮画的正前方。他将光束在画前的地板上来回地晃动。
这什么也没有。
正在这时，兰登发现蒙娜丽莎前面的防护玻璃框上有一个模糊的紫色亮点。兰登抓住索菲的手腕，将光束向上移动着，指向了蒙娜丽莎本身。此时两人都愣住了。在蒙娜丽莎脸部前方的防护玻璃上，有六个潦草的单词闪着紫色的光。此时克莱中尉坐在索尼埃的桌前，吃惊地把电话紧紧地贴在耳朵上。
我没有听错发泄的话吧？ 一块肥皂。可是兰登是怎么会知道有全球定位系统跟踪器的呢？
发起说道。索菲，是索菲告诉他的。
什么？怎么会是这样？
他妈的，问得好，我刚刚听了一段电话录音，证实是索菲教唆的。
克莱中尉惊讶的说不出话来，索菲到底是怎么想的？法西局长已经掌握了他妨碍警务的证据，他不仅将要被开除，而且将被投入监狱。
警长，兰登现在在哪儿呢？
火警有没有响起过？
没有，先生。
没有人走出艺术大画廊的大门吗？
没有，按您的吩咐，我们已经派了一个卢浮宫的保安人员守住大门了。
好的，那么兰登一定还在艺术大画廊里面。
还在里面？可他在里面做什么呢？
卢浮宫的保安人员有武器吗？
有，先生，他是一名高级保卫人员，让他进来。
法西命令道，
我无法在几分钟之内将我的人调回去，我可不想让兰登夺路而逃。
发起停了停，接着说，
你最好告诉那个保卫人员，索菲说不定正和兰登在一起。
我想索菲警官已经走了。
你确实看见他走了吗？
没有，但是
也没有警卫看见他离开，他们只看见他走了进去。
克莱中尉被虚张声势的索菲蒙住了。
他还在卢浮宫里面吗？
此时法西命令道，
你去办这件事，我希望回来的时候可以看到兰登和索菲在枪口前。
拖挂卡车开走之后，法西警长将手下人集合起来。今天晚上的事已经证明了兰登是个难以琢磨的追捕目标，现在他又得到了索菲警官的帮助，追捕工作将比想象中的困难得多。法西决定一切行动都要稳扎稳打，他把赌注一分为二，将一部分人派回卢浮宫把守出口，将另一部分人派往兰登在巴黎可以找到的唯一的避风港。国家展厅里，兰登惊讶地望着防护玻璃上那闪着紫光的六个单词，这文字像是飘荡在天际，在蒙娜丽莎那神秘的微笑上投下了依稀可见的阴影。兰登低声说道，
隐修会，这证明你的祖父是隐修会的成员。
索菲大惑不解地望着他，你看得懂吗？
一点都不差，
兰登点着头说着，思绪万千。
这宣扬了隐修会的最基本的理念。
索菲困惑地看着蒙娜丽莎脸上那潦草写就的信息，上面写着男人的欺骗是多么黑暗。
兰登解释说，索菲，隐修会违规崇拜女神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早期的基督教中的强权男性散布贬低女性的谣言惑众，唆使大众偏爱男性。
苏菲看着这几个单词保持着沉默。
隐修会认为君士坦丁大帝和他的男性继位者们通过将女性神灵邪恶化的宣传活动，成功地将基督教转变为男性统治的宗教，将女神的地位从现代宗教中抹去了。
索菲还是将信将疑地说道，祖父让我到这里来发现这些文字，他一定不仅仅想告诉我这些。
兰登明白他的意思，他认为这又是一个密码。
兰登无法立刻判断出这里面是否还有其他什么意义，他的注意力还在那清晰明了的字面意义上。他想，男人的欺骗是多么黑暗的。
有人来了，罗伯特。
兰登听到走廊里的脚步声在向这里逼近，
到这儿来。
苏菲熄灭了紫外线灯，消失在兰登的视线之中。好几秒钟，兰登两眼一片的漆黑，
到哪儿呢？
兰登适应了黑暗之后，他看见苏菲的影子朝展厅中央跑去，躲到了八角形长沙发的后面。他正想着跟去，有人冷冷地喝住了他。那个人站在了门口，叫道：“站住！”卢浮宫的保卫人员举枪进入国家展厅，用枪口直指兰登的胸口。兰登本能地将双手高举过头。那保卫人员命令道：“趴下！”兰登立刻脸冲地板趴在地上，保卫人员匆忙走过来，将他的双腿踢分开，让兰登四肢伸展。他用枪顶着兰登的背：“老实点，兰登先生，你老实点。”兰登脸冲地板，四肢伸展趴在那儿，觉得这样的姿势非常具有幽默感。他想到了那幅名画《维特鲁威人》，不过他的脸是冲下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责任编辑陆小兰，监制达世新，录音柯颖颖，请明天继续收听。